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到了中午的午餐时间哈，跟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午餐时间哈。那我们今天一样哈，特别来宾立法委员邱显智，
小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哈，一样是我们的时代力量不分区特辑的哈，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了哈，我们时代力量不分区第三名的宋国鼎律师啊。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次时代力量不分区候选人第三名哦，宋国鼎律师。好，主持人你也好。
好好哦，很开心哦，可以看到宋国鼎律师哦，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都大家都认识很久了，然后从宋国鼎刚开始出来选苗栗县议员，然后到了这个苗栗县长的候选人，好，那想必那个显智律师你应该认识他更久哦。
哦，认识超过10年以上。
10年哦。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跟线上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宋国鼎律师？
应该是说我跟宋国鼎认识是在官场工人案、啊、
是。
那当时就是劳委会在告，花了2058万在告官场工人、
嗯、
那这些官场工人当然是处境非常的这个凄凉，那尤其是这一些劳委会所提的所这个诉求的基本上都是这一些老工人的棺材本。那当然就是说他从苗栗，然后从这个桃园新北，然后台中等等各地都在告，那总共告了600多件，所以当时我们在苗栗的时候一直找不到律师啊，
嗯嗯，
结果有一个年轻的律师然后跳出来说他愿意来当官场工人苗栗的官场工人的义务律师，
是，
那我因为这个因缘而结识了这个年轻律师，叫做宋国鼎，
是
哦。
哦，那国鼎那时候就是在苗栗，本来就是在苗栗服务了嘛。
应该是这样讲哈，其实官场工人案大概是在民国101、102年左右到最高峰啦哈。因为在前在民国90几年开始，其实这个当时的劳委会陆陆续续有对一些官场工人提告。那我们一直讲这个官场工人，我要一个前情提要，就是这个案件大概是发生在民国86、87年，那个时候其实所谓原本台湾是劳力密集的这个很多加工出口，好、哦、这个加工出口区。那后来到了86、87年的时候，因为产业转型的关系、嗯、非常多原本劳力密集的这些产业或者是这些工厂开始往东南亚外移，
是，
那外移的情况下造成原本很多这些在工厂里面工作，可能你已经工作一辈子了， 你已经到达退休的年龄，或者是你们全家人靠着这一份薪资在养家糊口的这些所谓的工人们，这些所谓的工作的这些长辈们，那就面对到老板跑路了，产业所谓的外移的情况之下，那请问他们有拿到他们应得的资遣费、积欠的薪资、退休金都没有。于是在86、87年左右，他们开始上街头去抗争。那抗争的时候，他们甚至采用一些卧轨等等、哦、就是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大众来关注这件事情，也比较所谓一个危险的一个方式啦、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劳委会、哦、提出了一个方式、哦、当时我们去看那时候的新闻资料，写着代位求偿。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关系，你们虽然被这些恶老板积欠了退休金、积欠的薪资、积欠的资遣费，你们活不下去了，我国家有责任来照顾你们，所以我国家先把你们这个没有拿到的钱给你们，让你们好好的可以回去生活，好好的可以回到你们的家庭去，然后不要在这个街头上这么危险。
是，
那对至于劳工积欠至于企业主原本老板积欠的钱，我国家来负责、嗯、站出来跟这些企业主讨。
对，
那 为什么你刚刚有提到是86、87加15是多少？大概就是民国101、203左右。那因为民法上法律上有一个叫做时效，好，时效是15年。那86、7年那个时候叫做代位球场，过了15年之后，我们的政府开始认为说，在86、7年那时候叫做借钱，就是我国家只是借你们这些劳工这一笔所谓老板积欠的资遣费跟退休金，
是，
所以过了15年时效要到了，我国家不能让时效这个完成嘛，我要在15年之内去跟你讨，所以才会时间上面才会在100年初开始爆发大量的国家来追讨这些钱。好，那所以当时这个新闻很大，如同刚刚我们显智委员显智律师说的，劳委会编了几千万的预算来去追讨这些钱。好，那当时的状况是，其实我也刚回到苗栗职业没有多久，记得那个时候我当律师才当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哈，那因为我原本就是苗栗人，所以在追讨这个，在加入这个所谓官场工人案之前，那可能在苗栗我们有一些律师的朋友讨论到提到这个问题，可是当时在苗栗呢，大概有40几件的案件哦，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律师，当时其实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伙伴叫刘继威律师啊，在我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人扛了40几个案件，
是
忙不过来。
对，那后来呢，那当然我们也一起加入这样的运作。好，到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呢，我们的提到的人物里面都还没有出现邱显智这三个字啊。那后来怎么认识我们显智啊？好，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因为这样子一个国家来提高，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案件进行，是对这些工人是非常的不顺利的状况。
是，
比如说各地的这个法院都认为说，哎，你当时劳委会就是借你钱呐，啊，你过了15年呐，你就是应该要还人家钱呐，你怎么到现在还在那边不还？
对，
那所以呢，其实苗栗遇到有几个案件的状况是，法官几乎都只开一次庭，一次庭他就说啊，这个要还钱，就判这个劳工败诉了。好。于是到了，我详细的日期我不记得了，好，但是于是又到了某一位法官，他又要开这个官场工人案的时候，那他之前对其中几位当事人都是用一次开庭就结束的方式，那一次我们就很担心说，完了，如果又是这位法官，会不会又是一次开庭就结束？于是我们透过这个司改会的协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号召一些所谓的法庭观察，包含这些民众、包含学生及包含其他的律师来协助。如同刚刚提到了，原本苗栗只有我跟另外一位刘律师两个人，那时候我们就显智律师、显智委员就从台中来，也来一起协助那一次的法庭观察跟开庭。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显智委员啊，好，那其实那一天我没有跟他讲到任何的话，因为呢，第一个，其实我在这个之前，我并不真正的我不知道显智委员长什么样子，是圆是扁，其实我都不知道了哈。
是。
那第二次呢？第二的状况是呢，我还记得印象深刻因为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阳光型男的大学生。
哇，
这样讲会不会太假？
大学生哦。
因为呢，他当时其实
30几岁的大学生，
开着一台车哈，载着很多这个学生去法庭观察，他跟他们一起走进这个苗栗地方法院里面。他当时我永远记得，他穿着一个很垮的牛仔裤，上半身是一个蓝色格子的衬衫，背着一个侧背的这个像书包一样的包包啦，走进去那样子，所以在第一时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是一位律师啦哈，
是，
对对对，那所以在那一天他开完庭之后，其实那一天非常顺利的哈，那个法官真的就如同我们预期的，没有在当天就把这个案子结掉。
是，
那我当天也是第一次。后来另外一位刘律师开跟我说，刚刚那一个就是邱显智律师了哈，那就是我对显智委员的第一印象了。那我也没有想到，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跟显智委员就开始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渊源了哈，包含一路走来，后来这个官场工人案之后，我们就这个开始。能够聚集更多律师的能量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啊，所以有了一些一起的事务所。那显智在那时候，我记得也开始说，跟着一些社运的伙伴哦，认为说有一些问题点要从政治上、制度内的角度来切入啦，所以显智委员开始投入的大家熟知，在2015、2016在新竹市哦打了一场非常辛苦也非常令人尊敬的一场这个立委选战了哈，这个是我对显智委员的印象啦。
我对宋国鼎的印象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这个案件很多嘛，有40多件，那就是。 宋国鼎本来是在受雇，就是说在一个苗栗的事务所担任受雇律师，结果他为了要专心的打这些无偿的官场工人案，所以他毅然而然的辞去了这个他本来受雇律师的工作了。那这个是我对他基本上是非常的尊敬敬佩，因为这可能会没饭吃，事后真的也没饭吃啊。
对，那个叔叔有练过不要学，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哪里
热血啦，热血
小道消息有人跟我说啊，其实辞职也没关系，因为官场工人还有四十几件啊，那法服一件会补助3万啦，会有100万
法律辅助金会补助，
你未来2年如果都专心打这个案子不用担心。
后来完全都没有
不要这样，
一毛钱都没有，
好像有吧，7万还是9万。
是哦，
好，
对，后来就真的惨了。
是，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好，为大家带来江蕙的《风吹风吹》。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哦，那刚刚其实，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国鼎已经有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个当初是怎么样认识这个邱显智立委哦，邱显智律师的啦。哈，那我其实刚才听完这个官场工人的故事啊，也有一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两位啦。哈，为什么就是当初这个官场工人啊，你们说是劳委会要来打官司，要来告劳工？那我很好奇，就是照理来讲，民国86年、87年的时候，那时候产业外移，那照理来讲是那个老板欠员工钱嘛，那政府既然要代位球场，那为什么不是跟老板要，而是到了2011年来跑来跟劳工要钱，要这笔钱？
我们对于这个小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哦，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那也就是在说，如果当时的法院在审查的时候能够说有这样的敏感度，我觉得就可以看到这个案件的本质啦。这也是后来这个包含我们的行政法院等等呢，去认定说这是一个实质补偿的问题。好，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当时劳委会说要来代位求偿或者补助这些失业劳工的时候，好，是劳委会自己去拨钱吗？不是。他是透过一个华南银行，他把提拨了大概7亿多的钱到华南银行，由华南银行来办理这些劳工的这些所谓老板欠款的补助了。好，那华南银行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华南银行是拿出了，就像我现在去银行借钱，他拿出了一个跟银行借钱的借贷契约书，叫劳工填。这些劳工想说，华南银行这个填个程序呀，填个表格而已这样子。好，那。可是到了15年之后，刚刚有说过，一开始这个案件不顺利，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很多劳工呢，都签了所谓华南银行的拨款协议，借贷契约书才能够拨款，所以被认为说是借钱。可是其实这个案件最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如果我们回来看华南银行拨款的程序，虽然叫劳工签了这样的借贷契约书，但是上面你去借钱，你跟银行借钱要不要有保证人？
要
。那这些保证人是谁？这些保证人就是这一些官场失业的劳工们，他们互相保证，
是，
也就是其实在那个时间点，银行会借给一个你是失业没有钱，你也没有钱，大家互相保证，互相作保，然后就可以拨款。第二个，这个案子里面完全没有审查，你也没有任何的房子、物保、设定抵押等等都没有，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当时只是形式上去作为一个这样的借款。第二个，这个钱根本也不是华南银行借的。否则的话，当时来提告的应该是华南银行
啊，
怎么会15年之后来提告的是
劳委会？
是政府？对啊，所以这个只是透过一个拨款的程序，那当时在程序上，华南银行满足他内部的可能一些行政流程，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确定每个人的款项是什么，不是一个实质的借款的状况。所以刚刚，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在后来，不论是包含了我们的非常多的学者啊，非常行政法院啊等等，后来都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是实质的补助啦，
是，
也就是当时他那个表面上虽然看起来是用一个民事的契约让华南银行借钱，可是事实上，第一个，这个钱根本不是华南银行的，
对啊，
是国家的，
是。
第二个，借钱的时候完全没有真的对保，那保证人呢，只是一个互相满足形式的要件，也没有去审查资历等等的状况，是。
所以这个官场工人案最后的结果是。
最后结果当然是劳方胜诉啦，
是，
就是说这个在应该是103年的3月7号，北高检判决劳方胜诉，那这当然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这些劳工也奋斗了这个17年。那我对宋国鼎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说，因为刚刚提到说 那宋国鼎就辞掉他的工作，
是
因为像我本来自己就在职业嘛、嗯、那宋国鼎自己辞掉工作之后，结果他的这个案件几乎都是这一些官场工人案，
是
那当然对他的家计就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嗯嗯、但是他还是毅然而然的往前跳啦。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好奇，是说我就跟刘继威律师说，哎、欸，奇怪，这个宋国鼎这个纵身一跳啊，那牺牲这么大，到底为什么？
是
那后来我才了解到说，原来他的父母都是华龙的官场工人、就是说这个是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跟后来我了解这个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宋国鼎翩翩公子这么帅，然后这个打扮的就这么整齐啊，跟我们不一样，而且又那么瘦，
是
那然后呢，原来他是这个爸爸妈妈都是官场工人，
对，
那所以他在这个大学的时候他就有读这个劳工系啊，所以难怪他对这种劳工的案件很有感，而且他确实后来读法律研究所，然后读这个公法组，就是行政法宪法这个部分，基本上是跟我都是相同的，是研究公法的。那因为他有这个劳工背景，所以基本上他也在官场工人案其实帮了非常多的忙。那其实我觉得也很感动，是说后来在苗栗的官场工人案件有一些败诉嘛，败诉的时候官场工人根本没有钱可以上诉，
是
那包括像宋国鼎，包括像在苗栗的一些律师还自己代垫这个，像李轩义还自己代垫这个上诉的费用啊、
嗯
哦、我基本上是觉得眼泪都快喷出来，
是
哎，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要来补充一个点啊、是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人生 的际遇是这样子啊、刚刚贤智说了我很多理想等等，那我要跟大家说啊、为什么在当时我会辞职来去打官场工人，其实这个刚好是一个契机。什么一个契机啊、就是说当时我跟我现在的太太，就当时是我的女朋友了，那正在交往的过程中，那对于不论其实当时已经有可能会结婚的这种准备了，好，那我相信对于女方呢，或是对于女方的家人呢，当然会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是
好，所以可是当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太太刚好跟她的家人在有一段时间出国的情况之下、出去日本玩，所以他出国啦，这是一个机会这样子。因为我说真的，因为我们其实要同时从事这个事务所工作、还要来协助这个几十间的官场工人，其实负担非常大、所以我就瞒着我的太太就是跟事务所递出了辞呈，然后记得辞呈那天晚上、他跟他家人在日本通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我想有件事情来告诉他啦，就是说我今天把这个工作辞了，我以为会被臭骂一顿啊，没想到我太太那时候只有跟我说，如果你已经想好决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他就觉得也没有关系啦，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令人觉得非常感动的、就是说我觉得与其说我个人的这个牺牲等等的话，有时候家人能够愿意一起来支持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啦。好，
是
啊，那你刚刚还问了什么？
没有，我的观察就是说，这个宋国鼎是当时的官场工人案里面唯一的一个苗栗出身的律师，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很感动啦，就是他跟这个当事人之间是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常常看到他们去一个庙。那个庙就是官场工人许多的工人聚集的地方，这些老工人聚集的地方。
是，
那他跟这个刘继威律师都会到那个庙，跟李轩义律师，他们会到那个庙里面跟这些官场工人讨论案件。那尤其是说他的客语非常的流利啊，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跟这些苗栗的官场工人的沟通也好，或者是对他们照顾来讲，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用心啊。
是哦，但刚好也是在地用在地的语言来去跟官场工人，这可能是其他律师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而且还在这个庙口一起这样跟他们聊，庙里面跟他们这样聊，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官场工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反馈的状况。对于我们这些作为律师哦，或作为这个我们踏入社会工作没有很久，在当时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面对这样的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尽一份心力之外，我们也必须坦白跟大家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那个争取权利的过程中， 当事人能够愿意凝聚在一起坚持走下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其实当时现在的结果论看起来这样子的官场工人的抗争是成功的，但其实在当时我刚刚说过一开始其实是非常不顺利，甚至很多官场工人他已经一审败诉了要上诉二审，在当时其实有非常可能有不少人他可能觉得说他坚持不下去了，算了我就去借钱把这个钱赔掉，我也不要一直说要被政府告等等，心理压力非常的大这样的状况。所以透过不同的形式，除了在法院之内，我们也在法院之外能够让官场工人凝聚在一起，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看得到我们愿意来协助的这一份力量。其实在86、87年的时候，据当时的官场工人告诉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自称法律背景人来协助，那其实当时政府拨款这些钱好像有不少的趴数都被这样子的所谓协助的人给他所谓抽佣的状况。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官场工人对我们的到底有什么企图，当然也是会有所怀疑。我觉得法庭内法庭外透过不同的方式能够建立一起凝聚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在社会议题推动改革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非常谢谢国鼎律师的分享。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任贤齐的永不退。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刚刚其实贤智跟国鼎律师已经都跟我们讲了这个官场工人的故事了，还有他们怎么相识的。那我很想好奇的，我会问你们两个一个八卦的问题啦，比较八卦私底下的问题哈，就是你们两个刚开始这样认识都很震惊嘛，
对，
然后认识久了之后有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差异非常大，
差异
因为我本来对他的想象是觉得说他还是一个蛮严肃的人，
是是
律师嘛，
是
哦，而且他就读这个公法组啊，然后等等之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基本上还蛮幽默风趣的哦。那尤其是说，因为他，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呐，
是。
那他刚刚提到说，这个当官场工人案的时候，他跟他女朋友基本上已经即将要结婚嘛。
对。
但是后来事实上我也参与了，好，虽然过去没有参加，但是我也参与他的婚礼啊。
是是是。
哦，那这个帅哥美女结为连理啊。那事实上，他很长的时候，他都会跟他的太太去旅行，
是，
像说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因为同一个事务所嘛，后来我们在洪仲秋案之后，我们就一起做事务所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我现在要跟我太太去这个台东，要开车去，
是，
基本上还蛮浪漫的啦，
是，
那就是说，这某种程度也是铁汉柔情啊。
是，就外表看起来很严肃，
还是
然后铁汉，然后为了官场工人，但是私底下其实还是会跟老婆一起出去玩、
啊。哎，没错，啊，那个当然，他陆续之后，他又有这个女儿啊，哈，有儿子之后，因为他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也在场嘛，
怎么会
在场？我也亲自参与，因为那一天刚好他要去，他太太在这个大千医院要生产，然后因为刚好我去找他，
是，
所以我们也一起在那边，这个参与的这个过程，
那你去找他原本是要讨论什么案情？
那时候就2018年，这刚好在选议员的时候，
是，
对啊，这个就是说两个孩子陆续出生之后，你也可以看到他载着全家一起出游的这个状况
的状况。
对
啊，那2018年你去大千医院找他是要找他选议员吗？
那时候是应该已经在竞选中哈，
那时候是10月份，
10月份，
了解了解，
对对对，我们一起来见证了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幸福的一刻。
是，那想请问国鼎律师就是刚刚显智委员讲的这个是属实吗？还有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这一集就是爆料大会，然后都可以让你们来互相爆料。
这个显智委员刚才是说，我的过去他来不及参与，但是我未来人生都有他，是不是？
是，这精美的告白。
我们看到主持人那个露出一个非常
尴尬而不失礼貌
的笑容。对，好，其实我刚刚说过啊，我第一次认识显智委员，看见显智委员还不算真正的认识，是在苗栗地方法院官场工人案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这个阿里山呐、啊，哈，那其实我对他那时候有一张，我记得我看过他一张照片，让我觉得非常的 shock， 就是说他卷起裤管爬上这个树上去采龙眼的这样一个照片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 如同刚刚贤智提到的，我们研究所的时候是念所谓的法律系的公法组，
是。
那其实在公法非常多的老师是从这个德国回来的，
嗯，
那我原本对贤智委员的印象是，哦，他是一个律师，哦，热心公益的律师，然后他是顶着海德堡的这个学历，哦，嗯，那海德堡其实在这个在我们的法律界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一个学校，那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说是一个读书人那种形象的样子，哦，可是没想到看到他，哇，原来他是一个在阿里山山脚，哦，
是，
然后小的时候是这个没有穿鞋子，哦，在树上爬来爬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历程，哦，
是，
这对我来讲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又深刻的印象，哦，是因为我们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乡土这样的感觉，哦，然后呢却是这个在成长的历程里面，然后成为一个世界一个非常一流的这个学校的这样子念书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我觉得融合在这样一个状况会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其实我常常跟他一起去开庭，哦，我发现显智在开庭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的特色，就是说他往往在辩论的时候，很多的律师是对着法律的构成法律的内容在滔滔不绝，显智可以更进一步的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故事，
是
从一个比较人的人性的一面感性的一面去切入，去让法官理解为什么会有他会这样有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觉得说显智从很多的地方，不论他过去做律师，现在作为一个所谓的政治人物，他往往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能够看见比较人性的这一面。我也相信这是很多人对显智都能够一直保有的这种信赖感。
非常感谢国鼎律师的分享，就是看到这个就 听完这个国鼎律师的分享，我都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拍一部韩剧了，很多韩剧都这样演了，就是深刻的去刻画每一个出庭的人，每一个当事者的心里面的故事，然后如果有机会真的是你可以找人合作拍一部台剧之类的，
拍台剧就对了。
好，那个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为大家带来潘越云的情字这条路。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今天国鼎律师来这里，我们从他的从官场工人的背景，一直到两位就是国鼎律师跟显智委员一起成立事务所嘛，一起在同一个事务所，到最后国鼎律师生小孩，还有刚刚聊到我们这个第三部分啦，我们刚才聊到第三部分就是两个人跟当初彼此认识的彼此有什么不同的这一 part 了，那我们其实就是要等我们明天下一集，然后我们下一集会来聊国鼎律师为什么最后跑出来参政，然后很奇怪为什么律师都就是两位律师都跑出来参政，那这一定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聊，然后那我们明天也会同一个时间继续邀请国鼎律师来上我们节目聊聊说，欸，怎么会从一个律师到一个参政的就是到这个道路，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这一期听完从官场工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国鼎律师他对于人其实有满满的情感，然后这个也是非参政必须要的啦。如果说我们对本土的人，我们对自己社区的人，对自己生活周遭的人如果都漠不关心的话，然后我想出来参政也是会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你整天可能就只会想说，欸，要怎么从这个参政的路上捞到什么利益，哦，那我们当然时代力量绝对不会是走这一条道路的，我们一定是对人要有持续的关怀，然后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谢
谢
大家，
谢谢小贺，谢谢大家，
好，大家明天见。